一共有十四处的地方，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把它稍微的择要一些，我就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点，就看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看起啊。第二章的第十六节，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节，因为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彼得除了第一次的传福音，还有第二次的怎么样？他在这些长老、祭司、长的面前怎么样？他的申诉，他等于也是再一次的传了福音，所以一共有两次彼得为主传福音做见证。那加上他中间也被抓，也受了迫害，以至于到了后面他被释放，然后呢，门徒们在一起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些事情把它摆在一起。这第二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必须一起要来看。我再一次讲，圣经从来没有分章节的，没有第几章第几节圣经的原文，圣经原文是一气呵成的，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没有章节的。章节是为了我们后面这些人好读啊，容易记忆，所以分成第几章第几节。所以严格的讲，就是从第二章就一直就下来，甚至说第一章使徒行传整卷书就是一本书啊。所以第二章我们来看看第十六节啊，这里说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含有血气里，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等等等等，一直到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一段话是约珥书所写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在旧约小先知书何尔摩俄小先知书的第二卷书，第一卷说是何西阿，第二卷书就是约珥。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含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不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看到没有，整卷整个这个约珥书第二章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讲的话，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因为他们前面所经历到的这个圣灵啊，那么把它整个的透露出来。那约珥是什么时候的人呢？约珥是主耶稣来以前870年，870年 BC before Christ， 这一位先知，他在主耶稣来以前800多年所讲的话，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有没有实现下来呢？现下来，因为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忽然看到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声音都是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讲到圣灵浇灌下来，这就因着有这段的经历，所以彼得才会说，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含有血气的时候到了。那这一段的话，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如何的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经熟的弟兄姊妹啊，就帮我们的布道朋友啊，帮我们翻一下，那么我们可以快一点，也可以省一点时间。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也亲自说到，圣灵宝惠师要来，他怎么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要来，主耶稣要求他就来。然后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下面第十三节说，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因为它不是凭自己所说的，乃是他所听见的所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还有荣耀等等等等。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去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才会来，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也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到的，时候到了，主耶稣也升天了，所以呢圣灵来了。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有水洗礼，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节，但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底底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亲口向门徒们所说的话，他要升上去，然后向他们等候，时候到了圣灵要降下，这个到了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然后怎么样，浇灌所有有血气的，你们要说预象，你们要见异梦，要见异象，这就是约珥书里面先知约珥所讲的。所以这是第一处我们要来印证使徒行传，来应验旧约以及主耶稣所说的话。第二段是在第二章二十三节，我们按照次序一点一点的往后面看。第二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到什么呢？他既按自己的定见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再讲到他神的这位仆人要受害要受死，那这一段经文跟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同样的彼得又讲一次，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那如何有应验，如何有预言耶稣基督要受害呢？在旧约里面最清楚的一段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都很熟这一段圣经，我想在主内有一点年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非常非常的伟大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卷之一，因为他把整个的主耶稣在七百五十年以后来的这位耶稣完全的形容出来，完全的预言出来。以赛亚是主前七百五十年的先知，但是他所讲出来的话预言到七百多年以后这位主耶稣来。他说五十三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茎于干地。他无家其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无美貌，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这里就讲到这一位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必须要受苦，被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都如羊走，一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害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时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一段就是应验了彼得所讲的啊，这一位耶稣基督必定要受苦。那在诗篇二十二篇，以赛亚书前面一点，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主耶稣的受苦，这是大卫的诗篇。那更早，大卫是主前一千年的人物啊，他是君王。以色列的王，但是神的羔抚摸他，他能够预言先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 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发力，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不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你就。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我们都读过了约翰福音几卷福音书，我们都知道把这些兵丁把他的外衣里衣都脱了去，然后你就是谁的那块布，对不对？也看到他们在吼叫的狮子一样在下面瞪着他，辱骂他，羞辱他。这是主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十字架七言里面的一句话。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在千年以前就把主耶稣受苦的信心这样子的清楚的表现出来。那这也要应验到使徒行传，刚才所看到彼得所说的，他的仆人必定要受苦。这是第二段经文，我们来接着旧约来应验来看。第三段，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讲到主耶稣的死里的复活。那同样的，在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再看二章三十一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耶稣基督，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三章十五节，所以彼得讲主耶稣的复活讲了好多次，为什么？因为他是亲眼做见证的，彼得是亲眼见到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何等的有福！所以他《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彼得的见证。那第三章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看到没有？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第四章，他们就到了第四章应该是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你们众人以色列百姓都应该知道啊，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着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几次三番，彼得讲到死里复活，这是见证。那旧约里面什么时候讲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五十三章啊，我们现在看看五十二章怎么说。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怎么样成为至高。他被高举和上升见证了他从死里复活。那同样的，在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我们往前面翻一点，诗篇十六篇十六篇也是大卫的经诗，大卫的诗篇。所以大卫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就预言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必定要从死里复活，而彼得就是在后面的，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扣出来大卫的这个诗篇。他怎么说？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是动摇，不是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不将圣者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在阴间就必定要什么死里复活，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都要朽坏，因为我们是肉体是死的，会死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肉体并不见朽坏，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大卫有名的见证预言，主耶稣要死里复活，那么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讲到主耶稣死里复活的预言。那诗篇四十九篇，同样诗篇再往后面翻一点，四十九篇第十五节，四十九篇十五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这也是讲到我们的圣者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啊，这是第三点的地方，在使徒行传借着旧约新约我们一同来印证。那第四处的地方是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啊，我们可以来看第二章第三十节的地方。第二章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这里有两点，一个是大卫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另外一点呢，他必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哇，这是彼得见证出来的。那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一百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彼得讲话都是按照圣经有根有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来读彼得这两次三番的见证，那我们就要从旧约，他既然他是扣了许多旧约的地方，我们要必须要按照旧约，我们要弄弄清楚啊，晓得一下。那旧约第诗篇啊第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讲的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悔，说我要是你所生的，坐在你的什么宝座上啊，就是讲到大卫的宝座，就是这位大卫的后裔要来做的。那怎么样知道这位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六节，因有一婴孩，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再次讲到这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讲到这位主耶稣，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特别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他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再看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五节，十六章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这都是预表这位耶稣基督啊，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他是大卫的后裔啊。那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啊，第五点刚才也顺便一起讲，就是讲到这宝座啊，一个是讲后裔，一个是讲宝座。 第六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继续往下。刚才三十节，现在来看三十四节。第五点就是宝座，第四点是他的后裔，因为这里讲到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三十节。我们来看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三十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所听见、所看、所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这里我们要讲到，他是被神高举，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我们要看诗篇。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我刚才三十四节还没有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但是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就是出自于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那同样的诗篇往前面翻一点，第十六篇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给我们永远的福乐、喜乐、平安。那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发现你已经升上高天，大卫写的诗篇，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以赛亚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这是第六处，这是彼得见证，他的交通跟旧约里面来印证的。那第七点是第二章，再往下面去第三十九节，这是也是跟旧约非常有关联的。讲到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里特别讲到远方的人，招远方的人来。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九节，五十七章十九节哈，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神招远处的人，也招近处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给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处的人。清楚知道神是不偏待人，天下所有的人，他爱世上所有的人。这是一处，我们也按照旧约，我们来一起来看。那第八点是在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八点，到了第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是一段他彼得又引用摩西所说的话。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这个是在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看旧约创出立民生第五卷书，生命记第十八章，圣经的很前面。十八章第十五节，就是完全就是摩西，就是彼得所引用的啊。他说：“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啊，下面第十八、十九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传的话。当说的话传给他，他将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就是说，若是不听从的，必要从民中要全然的灭绝，要讨他的罪。这一段是彼得引用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说的话，这是第八点我们要交通的。第九点，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啊，接下去，第十八节，三章第二十五节啊，应该是二十五节，刚刚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第二十五节，对，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讲到你的后裔。所以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跟彼得讲的话怎么样？说大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一模的一样。所以这是讲到地上的万族。这一段话是亚伯拉罕因为把他的独生的儿子怎么样献上啊，不保留给自己，所以往讨神的喜悦，神要祝福他。他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且你的地上的万国都要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且这一个后裔是单数的啊，特别要注意，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一个后裔是单数的。一般我们讲后裔是说哦，一大群千千万万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多少？所有以色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从那个创世纪一到现在，多少多少亿的后裔，但是这里只讲的是一个单数，所以圣经非常非常的仔细。这一个后裔乃是指的单一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福。好，这是第九点，第十点。看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还是一样的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讲到顺服神、听从神的话，离开罪恶，回转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二十二章和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因为所说到就先差他来啊，那也讲到先差谁啊？先差亚伯拉罕啊，所以第十二章啊，这里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 家，王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并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也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的祝福。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是预表这位主耶稣的，所以亚伯拉罕如何使怎样地上的万族能够得福，照样今天主耶稣，我们也因着主耶稣，我们都蒙了属天的福分啊。这里是第十处，主要跟大家交通的。那第十一处的地方。第四章嘛，啊，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章。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跟他们教训百姓，使耶稣全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压到第二天。这里讲到门徒们受迫害了，被抓了，被官兵抓了，被这些祭司长抓了。那这一段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清清楚楚讲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七到二十二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看到没有？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一句话，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而今天彼得怎么样？就是按照主耶稣的话说出来的。他被公会抓了，他被兵丁抓了，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惧怕，说什么讲什么，圣灵的大能，父所赐的灵在他的里面，他所说出来的话，见证这位荣耀是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后面翻一点，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因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什么见证。所以主耶稣在世都已经告诉他们，你们都会受逼迫，都会被抓，被带到会堂去，但是不要害怕。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我们都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告诉你的怎么样？你老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什么束上。这是讲到彼得要怎样为主殉道，怎样死的，讲他受逼迫。所以这是主耶稣再次清楚告诉我们。那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彼得，他在约翰他们被抓被拿，这是主耶稣再次已经告诉他们，必然有事情，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圣灵会帮他们该说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本书真是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在这位神的面前。这是第十一处啊，很快我们今天会把它讲完。第十二处的地方是讲到圣灵的医治的大能啊，因为看第四章第十节嘛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上来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乃是因为什么？圣灵，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那怎么样得到痊愈？我们来看民数记，好不好？民数记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文，民数记二十一章。旧约第四卷书立位记的后面，民数记二十一章 犯罪，第五节啊，或者第六、第四节，我们看了一眼，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巴旦塔路所，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看到没有？埋怨，有什么东西不好吃啊？淡的，没有味道，马上心里就埋怨。这正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真的是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光景里面。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就怕了，就死了很多。百姓又怕了，就到神那里去，到耶和华那里说：“我们怨你，耶和华有罪了，求你爸爸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个神多么的怜悯。于是呢，摩西就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就是医治。我们带着信心仰望这位为我们壮胆的神，为什么要有一条蛇铜蛇挂在杆子上？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铜蛇的铜是代表审判，旧约里面说的铜，你看这个会幕里面都有铜做的，洗濯盆啊，铜的什么这个杠子台都是铜做的，然后有金包的，铜是预表的审判。经过了审判，这一位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借着望他，我们信心仰望他，我们就得到医治。所以今天这个瘸子他能够得到医治，乃是因着他的信心。他要，他向着使徒们说：“你们给我什么？你医治我的病吧。”彼得、约翰说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信了，他就得救。这是出自于怎么样？神自己，圣灵医治的大能。今天在民数记里面清清告诉我们，百姓们愿赌神，得罪了神。受到那样子的灾害，得到病要死了，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幸好神仰望神，病得医治，这是一出的事情。最后啊，第十三点，就是第四章第十一节，我刚才是第十一节，你们叫人所弃的时候，已经成了黄角的头块石。我说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剩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要，我们都已经读过了，这个都是在。诗篇第118篇啊，第22节那里讲得非常清楚啊，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荒草的头块石头。今天彼得也照样讲啊，把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建造神的家的第一块的基石。最后第14点，在第4章25节26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主从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称赞人，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这一段是在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一节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世人都要逼迫他。那我们当然，我上次也交通过的第四篇讲到比拉多，讲到西域，就是讲到什么君王，世上的君王啊，这些承载比拉多是承载，西域是君王，还有外邦所有的人一起都要起来抵挡这位受膏者。我上面讲到这个唯一的受膏者君王，就是祭司，就是先知，三而合一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说圣灵所膏的。我们知道他们都说圣灵所膏，当他从水里起来受洗起来怎么样，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亲自膏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他是受膏者，在希腊文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好，我就把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借着神的重用的这位仆人，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神就是怜悯他，成为神最重用的一位仆人，把救恩见证一直传到今天，再借着彼得把他自己神自己教训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的身上。那我们这些世世代代在虽然没有在当时亲眼见证 去年见到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着彼得美好的见证，叫第二章的第四章，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在这个初期的教会，因着彼得、约翰他们的服事啊，众人几千人、几千人归向主，一直到今天，神的家也是在地上行走，为主做见证。那我们都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真的把一切荣耀、感谢、祭拜都归给神。那下一次我们就是读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就请一位弟兄啊来带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一些的讲解。那我们今天停在这边，我们请有怀中弟兄带我们继续祷告。
主，我感谢您，我们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分享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向我们得到圣灵的粮，一天一天随着圣灵的长大，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主啊，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感谢你，也保守我们今天散去的脚中，我们不再到我们再相聚的日子。
Amen。
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在这边。